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宗，
我是 Max 老麦。
我们今天要来讲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些小故事了。
小故事，今天是小故事。
今天不讲打仗，
所以我可以预期很快就结束了。
也不是这样子，其实蛮多的，因为唐太宗太多能讲的地方。
哦，是哦，
千古一帝嘛。你要想想看，就是从古至今有没有只有汉朝跟唐朝，他们变成整个华人圈的标志？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话有没有？现在大家比较普遍能接受叫汉语。
对，
对，那个唐朝的话，你看你要去出差去美国，是不是有唐人街？
对，
那这个唐人街就是来自于唐啊。
哦，
所以唐跟汉这两朝本来就讲不完。
可是我怎么觉得最近的故事好像都围绕在这几个人身上的感觉啊？我觉得最近讲的故事好像这圈子有点小哎、欸，就是有些听众许愿的，我以为我们会去讲他们呢、欸。
两集前明明就讲张辽。
那也才张辽而已啊，张辽也是那个圈子的
圈子啦，差的名就差那么多，你只是想表我吧？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听众有许愿嘛，那许了这么多的愿，你好像也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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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看了资料，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你在下播都这样跟我讲的哦。
我跟你说，有的真的，我后来真的很认真去查，真不好讲。
那有的呢？
没有，就有的。许愿的也就是一般的，就是
许愿十个里面有的，我们就抓他是九个都是很难查的。那剩下的那一个呢？
没查到。比如说上次有一个这个人抖内有没有？他就说他想听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
嗯，
但是因为溥仪的问题是他离我们比较近，
所以呢，
所以那个资料有没有？那个史官还比较多。
嗯，
比较多。像比如说你在谈这个溥仪嘛，那溥仪末代皇帝他即位的时候两三岁而已。
然后呢？
那这国家大事跟他有关吗？
不是，你可以讲一些他的趣事啊。今天你是要讲
他没有趣
事
啊？他全部都很悲啊。
好，那就讲他一些。
他是末代皇帝，他
就讲他一些衰事嘛。
哈，
我们来讲今天最衰的人溥仪这样子。
然后他性无能，
就是对，就很多可以讲啊。
性无能，
然后就性无能可以带到医学的这方面。
没有性无能，
现在已经有性无能这个治疗的方式。
对对对，他阳痿，然后又当伪皇帝，这样可以吗？
都我的意思是说，
为满洲国皇帝，
就是我们听众有许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回应一下听众这样？
其实可以，
而且人家还有抖内，
对，
你把人家当什么？
当听众，当粉丝，没有啦，
没有，我的想法而已啦。
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是有时候准备哈，总是会有擅长的跟不擅长的。
嗯，
那比如说，如果看到这末代皇帝溥仪，我自己对他有很多的问号，而且我会觉得说，讲末代皇帝溥仪之前，感觉好像要把以前那些得奖片拿出来。
你说的很好，你会有一堆问号哎。
对，
那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些问号都填满呢？填成惊叹号或句号？
到底还不要录音？今天要讲唐太宗，我就是要讲唐太宗，我就要讲李世民，不行啊！
那李由宗嘛，
对啊，莫名其妙，
我就想突然想到，觉得有这样子的疑问了
啊，
对，
我收集到资料我会讲，不，有的时候是这样了。
有时候我们私讯我的听众，我已经尽力把这个意思传达到了。
不，有时候我就是翻文献，有时候翻到一些可爱的文章文献，突然灵感。然后来了以后，我就会想要讲那个人嘛。
嗯，好、哦。
对啊，不然你想怎样？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全力讲李世民了，没有要讲溥仪啦，好吧？李世民跟溥仪是完全反的人。嗯、因为溥仪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倒霉一辈子，然后生也不逢时，然后又当末代皇帝。
嗯，
他的末代皇帝是已经是整个中国这样算下来最后一任皇帝。
嗯，
哎，除非你要讲习近平，他现在是皇帝，那
最后一名总比没有进榜好嘛？你有当皇帝没有啊？人家还最后一名，你是什么？
哦，
连进去都没机会你。
哦，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可能是中国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李世民。
对，而且他说第二，其实你很难把其他人放成第一。
嗯，
哦，因为这个人不管在各方面来讲，他都算蛮完美的。
嗯，
首先长得帅。
嗯，
好、哦，李世民的这个样貌是非常有名的哦，就是他的相貌在当时来讲算是唐朝第一大帅哥。
嗯，
那比如说我们从史书上面来看哈，就是当时其实唐朝的这些皇帝啊，就李家陇西嘛，他们其实跟鲜卑是有混血的。鲜卑就是异族，那异族有个特征就是胡子都很多，那种老外胡子也多嘛，对吧，毛发旺盛。所以其实你去观察唐朝的这个皇帝的画像，你就发现他们都大胡子，每个都络腮胡。就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李世民的那个体型有没有，基本上很像马东石加馆长，然后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长得帅有络腮胡大胡子，然后体型又像马东石跟馆长的帅哥，你这样想象想出来有谁？
摩登原始人吗？
没有啦，摩登原始人哪有那个哪有帅、啊、
摩登原始人吗？
没有人说摩登原始人帅过吧，
我想不到有谁欸，有谁这个又高又壮然后又有胡子很帅的吗？谁？
我好像只能想到摔跤选手，很帅的那种摔跤选手。
是啊，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有认识一个摔跤选手，我不算认识啊，就是很喜欢的武藤敬司。
他认识你，但你不认识他嘛？
他来台大打那个示范赛的时候，我有去看过了。
他认识你吗？
他不认识，
讲了一副你认识。
对，他认识五百了，好不好 ？OK， 好，五百跟他感情不错。好，那武藤敬司就算是年纪很帅，然后后来变很壮，然后胡子很大的，只是说 他有顶上秃，有秃头，所以后来是选择用一个光头的这个造型。
武藤敬司是不是？
武藤敬司，你查查看。
每个人定义真的不大一样啦。
啊，对啊，反正唐朝的定义跟我们也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不是流行小鲜肉
哦，
现在有一卦是喜欢小鲜肉了嘛？你看我们还有男模会馆哦，男模会馆那个就以前的这个牛郎店，那里面都是小鲜肉
哦。不懂，没有涉略
啊、小鲜肉白白净净嘛，但是当时唐朝的大帅哥一定要这个胡子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好、那史书记载李世民的长相哈、就是宽额头大胡子哦，他这个怎么写叫？壮观然后裘染，以前不是有个那个人叫裘染客嘛，也是大胡子，壮观裘染，观、就是他额头，壮就是宽的意思，然后卷曲的大胡子、然后他的胡子不是只有茂盛而有，还很有弹性跟韧性、相传、李世民曾经当着所有的大臣面前用自己的胡子当那个弓弦、然后射箭。
哇，这个是那个阿拉丁神灯吧？
为什么是阿拉丁神灯？
又有胡子啊，额头又宽，还可以把胡子当箭来射，这不是阿拉丁神灯是什么？
那个甲方嘛，甲什么？
我刚才讲精灵哎、
欸，哦，是要讲精灵
啊？
哦 ，OK， 我以为你是要讲那个坏人那个。
没有没有
，OK， 好，所以你看啊，他的胡子其实那个弹性非常好，代表就是什么？他从小营养是不错的，蛋白质是蛮完整的。好，那按照当时的审美哈，李世民到底帅不帅呢？啊，其实他老爸。也还蛮想知道的，所以他老爸其实也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唐朝初年李渊开国了以后，有一个男神级别的帅哥叫温彦博。那温彦博呢，走到每一个地方马上就变成众人瞩目的焦点，帅成这样。温彦博的这个帅哥之名让当时的皇帝李渊有一点小小的嫉妒，就想说找个机会比一下，但是跟自己比，坦白说用皇帝的格调去跟一个平民比帅不帅，有一点点有失身份啊。所以有一次呢，李渊呢他就宴请包括温彦博在内的众多大臣啊，然后呢让他的儿子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在宴会当中就是出场。那出场的李世民呢，这个相貌跟气质上面，哎，这样就是不是可以直接正面去对决温彦博？然后就把本来在温彦博身上这些目光啊，这些人民群众目光就吸引到李世民身上，然后这时候李渊才高兴来讲，怎么样，温彦博怎么样？对啊、那大家就觉得就是说，这两个其实好像也都不错，但是毕竟李世民这个人不是只有帅而已，他从年轻16岁开始打仗，所以他除了帅以外还有一股气质，就是威严跟英气。
所以你确定大家一直看着李世民不是因为他爸爸的关系？
有可能但史书是这样记载嘛、对啊，因为史书有时候是我们只有文字留下来，我们其实不知道当时的语气是怎么样、我觉得文字很难表达那个语气。
OK，
我常常因为就是文字的关系，或我们公司可能因为文字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会有一点误会、那我都常常跟比如说比较年轻的一辈就是说，你们如果文字沟通不顺的话，其实可以打个电话，
或是用您嘛，
或是一个 就是像老麦嘛，老麦如果我发他工作，他就会马上切换成就是
您
对
您模式，
您的模式，
哦，
就是您最近如 OK 吗？您看看我这边 OK 吗？这件衣服可以吗？哦，就是要切换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年轻一辈比较不懂，他们就觉得就是说文字很方便，为什么要语音？
嗯，
哦，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说文字有的时候表达不出这个语气啊，
没错没错。
对啊，表达不出来那个语气我就很难判别说那到时候现场当时那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哎，没错。
哎，对，登基后的李世民他的相貌又更上一层楼。
哎，
变得就是说以前大家只是觉得哦帅，然后有气质，然后还有一股就军人的威仪。
嗯，
就他登上王位了以后呢，史书记载怎么样，太宗啊威容严肃，哦，百僚觐见者皆失其取措。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的长相，那所有的官员在他前面见到他了以后怎么样，就会举止失当，手足无措呀。
你确定不是因为登基权力更大导致大家吓到？哦，因为有登基了，哎呦这样。
也倒没有，因为后来就是唐太宗跟几个近臣，哦，就是什么，什么这个杜如晦啊，房玄龄啊，魏征啊，其实他们谈笑风生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
哦，感情不错。
哎，对，那其实有的时候哈，很多官员看到李世民的时候只能唯唯诺诺的怎么样，然后只能朝拜听旨，基本上没有办法讲出一段很有逻辑的话。
哦，
就是连讲错话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很多人是讲不出话。
被这个帅度给震到了。
哎，对，但基本上其实是威严吧。哦，我觉得皇帝就这样，有很多人怕讲错话然后就被干掉嘛。
那钟馗也很厉害啊。
为什么他厉害在哪里？
他那个气势也很强啊，钟馗呢。
哎，对啊，
杀剑神，杀神剑，不是吧，是见鬼杀鬼耶。
哎，对啊，但是钟馗长得是丑的。
哦，好吧，
历史上钟馗是丑的。哦，李世民是帅的。哦，有丑的没有办法讲出话的，也有帅到讲不出话的。哦，反正这两个算是天平的极端啦。好，那简单来讲李世民的外貌就大概就是像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李世民的个性怎么样。好，李世民的个性其实，哦，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哦，可爱。
对，因为我们都讲了嘛，他是这个算有外国混血。
嘿，
那你也知道就是说在陇西那个地方，就是在就是西北边那个地方，都是少数民族从小就是骑马然后玩啊，也都玩在一起，然后又喜欢结交朋友，所以李世民也遗传到了这个基因啊，所以他的个性都是非常的直爽的、直率的。那就算自己当上了皇帝以后，有没有，他基本上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比如说有一次他当皇上了，然后看到人家喝醉了，他就把自己的龙袍拿下来给人家盖在身上，
怕
他冷，
怕着凉。
哎，对，但是这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正常人不会这样做，正常一个皇帝不会这么做。龙袍是一个象征嘛，对不对？以前有很多大臣哦，只是坐上那个龙椅哦，然后被发现啊，那你就可能要杀头了。
哦，
但有一次啊，李世民在炫耀自己的书法，因为李世民这个人哦，书法写得非常好，他当时写的这个体叫飞白体，好，飞白体，好，那他就跟这个他下面的众大臣哦。就说想不想要我的字啊，想不想要我的字啊，我家有一幅就是写的超好的一幅碑，飞白体啊，要不要我的字啊，然后大臣就开始争先恐后的抢。为什么呢？因为值钱啊，皇帝的东西啊。好，就抢抢抢抢抢抢，有一个大臣不小心抢的时候就上了龙椅。正常来讲大家应该是吓到完了，这个人死定了。对吧，就李世民没有怪他，还帮他开脱。哎，那有一个很经典的这个故事，是肌肉跟李世民的这个故事。好，就肌肉在唐朝其实严格来说不算肉类，
它算什么类？
哎，就是鸡。
OK，
它不算肉，
它算鸡类。
哎，它算鸡类。哦，这是有一个故事的哦。好，哦，那唐朝的时候呢，李世民哦，当时规定，哦，就是监察御史，中央派出来的这个调查的这个监察御史，到了地方了以后，因为怕这些监察官员到地方以后大吃大喝鱼肉百姓，然后把对方吃垮了，哎，所以就规定监察御史到地方是不可以吃肉的。
只能吃鸡？
哎，没没没没没，就不能吃肉啊，不能吃肉。那当然，大家也觉得那个时候觉得鸡肉也算肉，哎，所以也没吃。就好死不死啊，他那有一次他派一个监察御史叫马周，这个人姓马。马周这个人哈，哦，是非常被李世民所喜欢的，因为他常常提出来的这个政见哦，都是正中李世民的下怀，他非常喜欢马周。好，马周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吃鸡肉，所以有一次呢，他去巡视地方的这个出差期间，不小心就吃了一次鸡肉。就这一件事情就被廖北啊举报到了中央朝廷，结果呢，这个唐太宗在这件事情上啊，他没有骂马周呢，哎，没有，啊，他就责备这个举报的人，这个廖北啊，他说我禁止御史吃肉，是担心就是说大家为了要招待御史，就让州县哈， 招待到破产。好，那吃鸡肉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所以对他的认定来说，鸡是鸡，然后鸡不是肉。所以在唐代有一个习俗，就是唐代的肉有没有都是哺乳类
？OK
啊，就是家畜类，不会是走禽类，因为那个时候唐朝家家户户那种农户都有养鸡啦，所以鸡肉本身也是便宜的东西，跟牛啊、跟猪啊、跟羊啊比起来，好，鸡肉算是一个比较量产便宜的东西，当然现在也是。好，所以其实唐太宗算是一个蛮懂得变通的人。我说讲的吃肉是吃肉，是这种肉，不是这种肉，这个是叫鸡，不是肉。
他说的肉就是那种酒池肉林的那种花费，那些消费。
哎，对。
他单纯今天我吃这个鸡肉饭，
这吃个一顿就好了嘛，
没事啦，
没事嘛，莫名其妙嘛。那李世民还有几个可爱的故事哈，就是李世民很爱哭。基本上历史上史书有记载的，应该超过100次，他怎么样都哭，就是。跟这个讲到比如说看书看到一些以前这个奸臣啊祸害国家哭。
所以他刚刚就是吃素吃太久了，那哭哭着讲你们给我搞的那个饭是
怎么的，差不多
好久没吃肉了。
对对对对对。啊，李世民也很爱哭，他哭比如说这个有谁犯法，然后这个犯法的人就是因为自己跟他感情很好可是免不了你犯法太重，你还是得出自己哭。然后自己的这个下面的这些大臣众大臣们就是跟着自己很多年的病死的哭。
这很正常吧，
啊，
跟着你感情那么好病死当然哭啊。
没有，可是汉武帝就没有啊，汉武帝只有后悔而已啊。
你不能这样讲啊，人之常情都会哭吧。
没有啊，
我死了你会哭吗？
你死我一定会哭的
啊。对啊，是不是，这很正常，人之常情啊。
你会希望我哭吗？
我没有啊，就是你会不会哭啊，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你要讲一些点不一样的，很爱哭点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刚刚讲说看书嘛，
不一定不一定，
我觉得就 OK。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比如说这个刘备有没有，他在历史上面，他虽然三国演义上面写刘备很常哭，但是真正的正史上面刘备很少哭，他表情是不会展露在脸上面的。
他铁石心肠
他也没有铁石心肠，
他一号表情啊，你能怪他吗？是
啊，对对，没有，我只是讲这个人的特征嘛，你干嘛要刁我？
是不是？不，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刁你耶。
你说举的例子不对。
对
啊 ，OK，OK，OK。好，那比如说，
比如说怎样？他的西瓜被你吃完了，哎，哭，他真的就爱哭。
在看书的时候，看到那个忠臣啊无辜被杀，他也会哭。然后有一次看那有一本关于丧礼的书。哭了好，好，李世民也很爱哭，然后李世民的性子也很急。好，在贞观十五年的时候，有一次李世民要去西域去册封当时的叶护可汗，然后他当然要派使者过去册封他嘛，对不对？结果呢，册封那个使者过去的时候呢，因为他想要买马，他马上就叫另外一批快递，就是带着钱去西域那边各国去买马。结果这个时候魏征看到就说：“哎，老板，你这样不行。”为什么？哎，对方可汗还没立耶，你就让人家去买马，别人会以为说你其实主要是买马，立可汗是顺便的。哎，本末倒置。不要这样干，
顺序好重要
啊。对，所以李世民就赶快下令把这个使者就是追回了。哦，对，那李世民这个人呢，也很喜欢整下面的人。哎，对，他是很可爱的哈、哦。比如说他魏征哈、哦，喜欢吃醋芹，但是他的吃相通常都蛮难看的，因为毕竟这个以前大家都大胡子。都留胡子啊、哦，在吃这些比较不方便的东西的时候，吃相很难看。然后李世民就故意在上朝的时候，故意拿醋芹过来给他吃，就只想要看他吃相多丑。因为传说当中，你吃醋芹很丑，那今天吃给我看看。对，那有一次跟房玄龄在吵架，他就把房玄龄赶回家，要赶回家一天，结果赶回家一天而已，李世民自己就受不了，就说啊，算了算了，是我错，就亲自自己皇帝跑到房家。然后去跟他道歉，把他请回来。然后房玄龄很可爱，他回家的时候他说：“应该陛下会等一下会自己来接我吧。”对，好。那有一次很好笑，李世民在前线打仗，有人诬告房玄龄谋反，告到了房玄龄的面前。房玄龄怎么样？赶快写信800里加急说：“我没有，我没有，我是被诬赖的。”李世民是怎么样？就说回了一封信，就说：“你自己看着办，我现在在打仗，不要吵。”对。然后还有一个他的儿子，也生儿子了，就是李治的长子啊，出生的时候，李治云居然一听到当众起来，就跳抖音了，就跳舞了。
我什么意思？
就太高兴
哦，他的孙子出世，他很开心跳舞。
哎，对，就跳当众都跳抖音，当着所有的百官面前，哎，就跳舞了。这就是李世民，
这样蛮可爱的
啊。对，就他的个性是很讨人喜欢的。第一
是嘛，
就直爽，然后也不做作。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错他通常会揽在自己的身上，
嗯，
就比如说他常常他的这个罪己诏他是都是跟上天讲，就是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不要罚百姓，
嗯
啊，当然我们都事后也知道这应该就是场面化了，
嗯哼
哼，但是大部分李世民都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跟一个叫王无爱的人发生冲突，他们一开始在博戏啊，争抢彩头，然后结果在抢着抢着就开始互殴了，
嗯，
两个人开始打起来，结果呢他登基了以后，这个姓王的藏起来不敢，看我以前打过皇上，我不敢出来，结果李世民就派人家去他当地把这个人调出来，调出来以后他笑笑看着他说，哎 Hello 你好，对，我是世民，对 啊我们以前就是打过一架，你还记得吗？对啊，不过你不用放心，我们要杀你，我这边有点钱，我就是赏赐给你，
嗯，
对对，你不用记得这件事情，
嗯哼哼，
啊，这就是李世民的这个个性。可是李世民有没有开外挂的时候？有，李世民以前在这个统一全国的时候打一个叫宋老生的人，他那个时候中了这个流矢，就身上中箭了，受伤了以后怎么样，就开无双了，狂暴模式，然后亲自砍了几十个人，然后旁边两个刀有没有全部都砍卷了，
嗯，
刀砍到烂掉，
嗯哼
哼，哎，对，所以李世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那李世民其实在历史上面最被人家津津乐道的其实就是他非常宠儿子，
嗯，
他跟他的几个儿子的关系都很好
啊，喜欢小孩啊，
哎，对，尤其是跟他的正宫太太长孙王后生的几个小孩他妈感情他妈特别好，
嗯，
哎，对，那我们在历史上面你很难去找出像李世民这样伟大的这个君主，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他很多就宠爱溺爱啊小孩子的这些故事典范，
嗯，
我们可以说他这个是宠子狂魔。首先第一我们想取名齁，哦，取名的这件事情齁，哦，李世民虽然疼小孩但基本上他的名字取的都蛮随便的。
嗯，
哎，对齁，哦，那只有长子李承乾有三个字。为什么？因为不是他取的。
嗯，
他爸李渊取的。
齁，哦，
那那个时候李承乾是在承乾殿出生的，所以就叫李承乾。
嗯，
其实还是蛮随便的。
他爸也蛮随便的，
哎，
是真的。
哎，对，但是因为乾坤乾坤嘛，承乾这个字还是蛮吉利的。
如果在马厩出生呢？
李承马，李马厩。那如果在这个，哎，你讲到这个，以前不是很多日本的姓氏有没有？据说都是跟当地的地名有关。
是啊，
比如说你在河边叫川上，
对啊，
你在田中要叫田中 Tanaka，
对啊，
对不对？你如果在什么川的下面下游川下，
嗯，
或者你在木头下面木下，然后比如说如果你在村庄里面村田，
对啊，
哦，有这么一说啦，有这么一说啊，就是日本的姓氏有几个比较随便的也是这样来的，嗯，OK， 好，那其他的一些儿子哦都取一些很吉利的名字，就有点像比如说以前那个招娣啊，阿福啊，旺财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哦，李世民的儿子有哪些名字？比如说李福，
福气的福，
哎，福气的福，嗯，哎，李佑，保佑的佑，
嗯，
哎，李简，简单的简，
嗯
啊，李明，明亮的明，
哦，
啊，但是听起来是不是都觉得，嗯，这好像跟皇帝的儿子好像都不太一样，
就很简单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明朝就起得很认真，
嗯，
明朝的这个皇帝要依循的五德，金木水火土的顺序这样往下取下去，
文化的不同嘛，
哎，对啊，像比如说以前我们讲那个 Judy 那个时候这个靖难嘛。那 Judy 那个对他的侄子，他侄子就叫朱允文，文是一个火字旁然后一个文章的文，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啊，一个火然后认识的是去掉那个言部，朱高炽，哎，对，所以你看明朝的皇帝取名字很讲究，朱厚照，我们游龙戏凤朱厚照，照下面有个火，
嗯，
有个四点火，哦，所以你知道明朝的这个对名字很注重，李世民很随便，随便取随便打，哦，那只有一个儿子，哦，叫李克，这个李克，恪守这个规范的这个李克，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他的妈妈是前朝隋炀帝的女儿，
嗯，
哦，然后他跟隋炀帝的女儿有生小孩，好，哦，嗯，所以克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守本分，不要想太多啊，那个是前朝的事情，不要想要谋反，
嗯，
哎，有一个克，哎，对，其他的这些儿子的出生的这个特征，哦，可能也是他取名的来源，好，哦，比如说这个出生的时候哭得很大声， 啊，他就把他取名叫李萧，嚣张的萧，萧、哦、就是很大声的
意思，叫萧啊，萧、哎，
对对萧。他出生的时候可能很安静，就叫李英，这个英就是安静的意思，嗯、这个、英很有趣哦，是一个竖心旁，然后旁边一个音乐的音，李英。他出生可能比较胖了，叫李宽，嗯、宽面的那个宽。好，这就是李世民的取名，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可爱，蛮随便的。好，但这一段是我自己想的啦。好，那除了名字以外，李世民会特别的给小孩子、
嗯、说那一段是你自己想的，
就是。在讲什么李宽啊，然后李萧啊，李英啊，这一段这个可是我自己想的，
哦，这他自己想的哦，大家不要误
会哦，这一段是自己想，我自己想，
但是自己想的哦，
我是顺着李世民的逻辑是非常可能
是想出来的，嘿，没有证明哦，
没有证明哦，大家不要攻击我哈。那除了这个取正名以外，嗯，还会取小名嘛，乳名啊。那李世民还会给一些儿子取这个小名，比如说李泰，这个泰国的泰，李泰，李泰的小名叫青雀。青雀就是麻雀的意思，嗯，哎，那李智叫智奴，智就是智鸡的那个智，然后奴就是奴才的奴，智奴，啊，智奴就是野鸡的意思，嗯，啊，为什么会这样取？因为李世民自取为威凤，他觉得他是凤凰。嗯、他写一首叫《威凤赋》，所以他觉得凤凰生的儿子基本上就是鸟。嗯，
有合理啦，
这样合理吧？
合理，
这样合理嘛？啊、
哦，就是禽嘛。
对，只有晋阳公主李明达这个例外哦，他小名叫四子。嗯，这个四很有趣哦，这个那个很凶的那个凶有没有？然后上面那个凶把它换成凹，哎，这个四子，四子是小犀牛。小牛啊，小犀牛，哎，蛮可爱的。好、哦，取乳名不是代表随随便便哦，是最亲最疼的那个才要取乳名。嗯，取这个小名，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老婆那个长孙皇后死得很早，他就把当时长孙皇后下面的几个小孩，七岁的李治，还有不懂事的李明达，李明达估计那时候大概才一两岁吧，也不太懂事，然后就接到自己的宫殿里面亲自带大。这件事情在整个中国的皇帝史上是头一遭，嗯，因为大部分这个你自己的小孩子都要出去给人家养嘛，奶妈或干嘛什么的，送到哪边哪个单位，嗯嗯，然后给专门的人抚养长大。就李世民是亲自带到自己的宫中，亲自教，亲自每天看功课，心理辅导。嗯，所以这几个小孩跟他的感情特别好。嗯，啊，就李治已经到了，就是跟李世民的感情可以用恶心来形容。哦，哎，你跟你爸感情算好吧？
啊，蛮好的啊，
很好嘛，
会去看电影啊，打球啊，
会去看电影、
啊、
打球嘛，
嗯
啊，尤其你像快四十岁，还要跟自己的老婆去看电影打球，这个算真的蛮好的。
你们会觉得恶心吗？
不会觉得恶心，
okay.
但因为我接下来讲的都蛮恶心的。
OK， 好。
李世民跟这个李治哈，也就是后来的这个继任的唐朝皇帝李治哦，感情真的是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蛮肉麻的哦。好，首先李治刚出生的时候，唐太宗就大宴群臣嘛。下令是这样，只要是这一天出生的人跟他同一天生日的人都会得到奖励，就给你钱。嗯，我们现在不是讲那个发那个6000块嘛，嗯啊，那是因为超收然后退税嘛，对不对？好，哎，这个没有，就你就跟他生日同一天，哎，就给你钱
啊，
只要生日跟我儿子同一天就给你钱就这样啊、哦，有钱很任性嘛。好、哦，李治那个时候在皇宫里面就一直跟这个李世民一直住嘛，啊，住了好多年，从七岁一直住，那住到了后来应该要出宫居住的这个年龄，应该要搬出去了。嗯、哦，结果唐太宗李世民还是不放他走，
太爱他了。
哎、对，
他爱到想留在身边、啊。
哎，对对对，那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不服李治，所以所有下面的大臣，哎，都想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让这个李治，你的那个的皇子搬出去呢？
太爱我儿子了，
哎对，
没办法。
对，然后呢？每次李世民就说啊，再等等，再等等。对，现在不见到我在忙，不要来吵我。对，哎，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这样。好，但是大臣很急嘛，然后就又过了一段时间，每个人就怎样，就直接每个人都上表，就是说，哎，这个该搬出去哦，不要再闹了，这样不成何体统？你们是不是还睡一起什么鬼的？对吧？反正一直在写。然后李世民就只好说，好吧，忍痛，就是让李治就搬出自己的寝宫。就过没多久得了相思病得了相思病啊、这儿子不在身边睡不着觉，就把李治叫回来搬回来一起住，然后又开始那边各种撒娇，就是说哎，跟大臣讲说哎，这个哎，我也是这个不得已嘛，对啊，我也是这个哎，有一些这个比较私密的话，对啊，必须要跟他讲啊，什么鬼的，对啊，然后反正李治就回来，然后大臣就一直上书李治，就一直回来，大臣一直上书李治，一直回来，
这样真的蛮奇怪的、
就很烦啊，对啊，然后后来怎么办？达成协议，跟大臣达成协议，就是说，好吧，要不这样，每个月30天，15天住我家，15天他回去他的那个东宫， 回去他的这个太子东宫，所以就是这样折中，有没有？所以他非常非常宠小孩。好，那有一次就李世民要去打那个高句丽啊，
那什么
就是韩国哦，韩国那个地方，因为担心他的儿子哦，就是分隔太久，第一次我要出征那么久，这么久没有见到，他就跟这个李治就约一下，就是说你呢早上晚上再给我写封信吧。对啊，这个快马就是把信送过来给我，我非常想你，对，我想要及时的知道你的动态跟打卡在哪里。
Okay.
对啊，这就是很有名的两度帖，就是流传于世的这个很恶心人肉麻的信，大概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两次收到大内送过来的文书，就中央传过来的文书，但是没有收到智奴你的信啊。哎呀，呜呜呜，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啊！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两天没给我写信啊！啊，刚才又突然收到你的信，说是你的老婆生病了啊，我才把我的这个心病啊稍稍的缓解一下啊，我的人也感觉到有精神了。从今天开始呢，你有一些小毛病，你跟爸爸立刻说，爸爸如果生病了也会告诉你，因为啊，爸爸想你想的要死要活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可以回去，好吧？就这样，爱你的爸爸。这信真的是这样写。好，我把这个原文写就稍微解一下讲一下。我把这个原文稍微讲一下，今得辽东消息，义奴欲死。对啊，他不叫智奴吗？对不对？义奴欲死。这是写想你想的要死，义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句。好，就这样吧，有没有？句，就这样吧。好，爷爷是唐朝叫爸爸，叫爸爸叫阿爷，所以叫爷爷。是。
这不是宠小孩吧？
对，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如果不知道这两个人关系，还以为情书有吗？
对啊，
很像吗？
以为快结婚了。
对啊，真的，你那个信你现在翻过来，他真的就是长这样，义奴欲死。我那时候看到义奴欲死，我想说，哇，看这个真是也太肉麻了。对啊，平常你要跟爸爸讲说啊，爸爸这个爱你哦什么的，你可能都很难讲出口吧？就爸爸跟你讲义奴欲死。想你想的要死。
不过啊，如果开玩笑说啊，爸爸爱你，就是诙谐这样讲，我觉得 OK。但如果他这样写信这样讲，我不知道怎么回、欸，
很难回吧？没有，
可能我父亲本来就不是属于这种方式的人。对。
然后你要再想想看，唐太宗是长怎样的人？
其实通常这种越大之老，这个反差越大
啊。对啊，就像馆长也常常哭嘛。
我不知道，
我
不知道哦。
他常常馆长常常哭啦，对啊，我看他直播有时候都常常在哭啊，对啊。然后有一次哦，也很好笑，就是李世民要去辽东打仗，然后出征之前呢，这个李治就送一件大衣给他披上，就是爸爸那个辽东啊，北方冷，这个送一件大衣给你啊，不要冷到了。李世民就很感动，李世民哭的就说，好，下次没有见到你之前，这件衣服我是不会换的。结果没想到一去打了很久，从春天打到夏天热个半死，有没有？他还穿那个大衣，然后到冬天这样，然后甚至因为他要作战嘛，李世民是会亲率这个士兵去作战的那种，所以打到就是身上衣服破了几十个洞，然后大臣都看不下去了，说：“我靠，妈，我们皇帝这么抠啊？对啊，换个衣服好不好？重点是很臭，
都没洗。”
对啊，都因为毕竟他也是混那个混血的嘛。
那是我的小贝贝。
对啊，都没洗啊，都妈很臭啊！皇上要不要换一件、啊？不换，我跟我的那个这个儿子宝贝儿子讲好了，
我跟努努约好了，
对，下一次没有见到他之前，衣服不换。那好不容易打仗打完了回来了，有没有？然后李治看到他，李治也知道他会这样做，所以李治在看到他的时候，马上就献上了。就是
新的衣服
，那李世民才把那件臭衣服换下来。这就是这两个人的感情，可怕吧？实在是有点恶心哦。我李治其实对爸爸哈也很好啦，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李世民从高丽回来的时候，因为腿上长了一个毒疮，然后不能走路。结果回来了以后，李治看到他的爸爸腿上这样不方便，长了毒疮，马上二话不说跪下去，马上用嘴巴。把他那个毒疮里面脓血脓液吸出来。唐朝好像都有一些这种习惯，用嘴巴帮你吸东西。你知道李世民当时玄武门之变，把他哥哥跟弟弟就是杀死了以后，跑到皇宫里面找到李渊他的爸，第一件事情是吸他的奶头，
男生的奶头。
对，
为什么
他爸的奶头？为什么一边吸一边哭？
为什么要吸爸爸的奶头？
我不知道，大家也觉得很压抑，但史书就这么记载。
可能特别的味道吧，我不知道，或特别的回忆，我也不是很懂，
不知道是不是鲜卑人特有的、
外国人的想法，我们不懂啊。
对啊，真的就吸他的奶头，对啊，然后一边吸一边哭。就说我这个
被吸的才要哭吧。
对啊，对啊，我也觉得李渊才想哭吧。对啊，你一边跟我讲说哈，你把你哥跟你弟杀掉了，一边吸我奶头，一边跟我讲说我来了，我来了，他们两个谋反了，他太子谋反个屁啊。哦，对，这个就是李世民。所以你在看这个人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一堆问号，可是就是因为这一堆问号，你反而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很可爱。
可爱我才是讲不出来，刚刚前半段还蛮可爱的，后半段我实在是蛮难以接受的。
蛮难以接受，
但是也 不能这样讲，因为我确实文化差异，对，文化差异，因为我确实有看过就是这种母子啊或父子感情真的很好的，我也是有看过。
所以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但这句话没有办法套在李世民的身上。我们休息一下。
哎，老李，我问你哦，你有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秀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你变胖了、
欸。靠背哦，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汽哦，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3天2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么大的包了、
哦、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圈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出全黑款耶，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哎，那你跟你爸感情好，除了打球然后还有这个看电影以外、还有哪些你觉得是很特别的地方？
没有，就这样子啊，这样就已经很特别了吧。
哦，是哦，
因为我的周遭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其实都不会跟爸爸去运动。
哦，对，我也不会，
或者甚至
我爸快80，哎，80几了，
甚至是说讲到说哦，你跟你爸去看电影，或是你带你爸去看电影，他们都会有点讶异，就啊，你们还会带爸爸去看电影这样子，而且是很长。
啊，灌篮高手吗？
很长啊，是灌篮高手啊、
你的很长是 Oven
哦。哦，对啊，像前阵子有《龙与地下城》，我带他去看的。然后 John Wick 我也带他去看的。然后这个像一些漫威的电影也是我带他去看的，
灌篮高手也是，
灌篮高手带他去看的，就他自己也有兴趣看这些啊。丹哥的电影我们也是去电影院一起去看的。
你出钱吗？
我出钱啊。
OK，
因为我的信用卡有那个
打折
嘛，那他的可能没有这样。对，然后就可能会一起吃个饭，然后再看电影，然后看完电影之后就就鸟兽散就回家了。
哦，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光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就已经可以表现出来很不错了吧。
你爸宠你吗？小从小到大，
我
不知道。
我们家三个小孩，我是被打最凶的。我被吊起来打过。
怎么吊啊？好好奇哦。
就这样，两只手绑起来吊。我弟也被吊起来打、我弟也被吊起来打过、
功夫。那功夫的时候，他不是两个人被吊在那边有没有？然后他说我会开锁有没有？然后他不是丢飞刀，然后就掉下来、是那个姿势吗？
就是这样绑在那个，因为那个以前那个门上面都有一个横杆，可以做这个引体向上
啊，
然后就把手绑在上面这样。我弟也被绑过，然后被打很凶，我也被绑过。
不，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必须要被这样打？
没有的时候，你跟父亲顶嘴的时候，会顶到他们一个极限破表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你很难想象。
哦，你们顶嘴哦？对啦，因为你真的很鸡掰啦，对啊，你真的讲话很鸡掰。
因为我父亲是个很固执的人，
嗯，
非常固执的人，然后这个自我意识也比较强的人，
嗯，
就比较以我这个自己为中心，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他去讲一件事情，他会用他的逻辑跟判断跟你说这东西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
哦，
对，举例来说好了，运动伤害这件事情啊、我在复健科当过志工，那我有个亲戚他本身是物理治疗师，那我们都跟他讲，当你比如说扭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啦，或是哪边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啦，他说没有没有，不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不是这个样子，我这边受伤过、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那我说你
他不是物理治疗师啦、
我说你这么做的时候是看过医生，医生跟你这样说吗？他说没有啊，我就这样做就好了，就没事啦、我说你是运气好，并不是这样做。就 我只举例大概类似这样子，所以他比较固执一点。所以有时候你去跟他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讲到后面
你就会想要顶嘴。
就想要顶嘴，那时候小嘛，现在就哦，算算，你这样说就这样说吧。以前不是嘛，年轻人嘛，就跟你拼生死嘛，对不对？我
变细面，
对啊，打不赢你，我嘴也要赢你啊，对不对？
最后就是被
吊起来打，我嘴不赢你就被打。
那你被吊起来打的时候，是自愿把手伸上来，然后绑在上面，还是就是被
强迫？你那时候你很小，父亲的威严，你多多少少还是会怕。
哦，所以你就自己真的把手。
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我们以前的地板上不都有瓷砖嘛？哎，那瓷砖不是都有那个水泥的线吗？哦、一格一格的，
旁边那个细缝这样。
对，然后就说你给我站在这一格。嗯，因为我现在离他两格嘛，嗯，你给我站过来，站到前面这一个，嗯，在前面一点，在前面一点，因为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被揍，
他会一巴掌过来嘛，嗯，你就会很心惊胆跳的过去这样子，你给我近一点，
嗯，踩线，
这边只可以五公分，
五公分，
就是你跟那条线距离只可以五公分这样，我抓不出距离嘛，
五公分我也抓不出来，好不好？
他说你现在这样是十公分，你再近一点，
那怎么拿？到底是怎么测量的啦？
很有趣哦。结果我还没再继续往前十公分，要往五公分迈进，还没到五公分距离的时候，啪就直接过来了，闪都闪不掉
啊、哦！因为毕竟你爸也不高嘛，如果高一点的话，你
这跟身高什么关系啊？
高一点的话，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还他妈侮辱我父亲是不是？
不是，我是说你爸也不高，就五公分 OK 啦，对啊，就如果是长一点的话，你可能就可以距离二十公分这样。
白痴哦，他就在二十公分的话就叫你过来站啦、哦。对，所以其实我跟我父亲，因为后来啊，这个我父母离异嘛。嗯，那我本身是跟我妈妈的，对，那其实跟父母去相处都是要有一些技巧跟 mega 的。
那我一直没有这个 mega。
对，所以其实后来久了，你就会发现，就是哎，父亲爱打球，我也爱打球，那我们就一起打球。
这是后来发现的。
对，他以前打棒球的。
哦，
他以前是黄金外野手。
哦，是外野。
嗯，外野手，然后后来才打篮球的。嗯，然后他知道我喜欢打篮球，所以他就跟我说，哎。他在哪边打篮球啦，有很多人来啦，问我要不要去打啦。嗯、后来就是其实感情越来越好，因为我也长大了嘛。
嗯，
对。那如果你说还有没有感情好的，还有啦，就以前我抽烟嘛。嗯，那我们就会一起抽烟啦、啊嗯。啊，问我你有没有烟啊？有，我有烟拿去抽这样、嗯。
好像是我买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嗯、不是每次都你买的。嗯，对啊，有时候我也会自己买啊。嗯，你只买过一次，你不要讲的每次都是你买的。
我就只，但我买的那一次很棒啊！我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个。
你就每次就只能讲那一次啊！
不然呢，我怎么办？我就只有那个印象啊！
你就是一定要参与人生一角就对了。
不是啊，那是你爸，又不是我爸，我只有参与那个部分啊。
啊，对，他现在跟我要烟，不是你买的烟，可以吗？
可以，没关系啊。那你下次问他什么烟，我再帮他买。
啊，不用了，谢谢。
对啊，最近以后出国的机会蛮多的嘛。
嗯，
对不对，
不要不要不要，我太太说不要。
嗯哦，
那像我出差回来，他都说不准带。
哦、是、哦、
对，他不希望我父亲抽烟。
哦，
对，
那你先帮我带，然后
我
送你爸。
我爸就说：“那好啊，没关系，不要买，他自己去超商买。
”差很多啦，那个价钱差很多啦。
没关系，媳妇的话嘛，对不 对,、
对，
他也不想为难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婚姻关系是很微妙的。
所以以前我也会一起抽烟，然后也会一起喝酒。对，他都把酒就是偷偷倒给旁边的狗喝。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感情都还不错。
为什么你们家狗会喝酒？等一下，
你给狗它什么都喝啊？
不是，你们家狗夭折率这么高，原来是因为你爸会给它喝酒。
什么叫夭折率很高？
以
前
养很多动物都养不成，
没有，我们养过的狗只有一只过世过。
对啊，
它是吃什么宝叉这个品牌是死掉的。
宝叉，
嗯，
哦，我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品牌有发生过有什么中毒啊？
是，
哦，
老李的脸已经感觉说不出话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在想，我接下来这故事我到底要不要讲？我跟我爸的感情是要到我创业以后才变比较好，
因为钱嘛。
对，就是那个时候，老外知道我之前借了很多高利贷。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有啦，我之前借很多高利贷，那高利贷还蛮可怕的嘛。高利贷就是借，我那时候借的是三分利嘛，就是你借10万块，每个月利息是3万块，还没有还到本金哦。
嗯，
对啊，然后他开成3张支票，然后一起那去缴那个利息这样。那创业失败了以后，就碰到 W 先生，那是我爸第一次拿搬钱出来救我。
嗯，
哎，搬了20几万，然后去把那个高利贷还掉。所以我们后来互动才多一点，但我那时候跟他讲我是蛮害怕，因为跟他们完全不熟。
嗯，
对啊。然后一直到近几年创业有碰到瓶颈的时候，那时候薪水发不出来。
嗯，
薪水发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就想去贷款，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破袋没烧了，那薪水破袋没烧、嗯，就是要打电话给自己爸爸。然后我以为我已经做好挨骂的准备。
嗯
嗯，就我爸就是完全没有骂我。
嗯，
他就说这个调遣的事情以后要 早一点点说，嗯，他现在年纪比较大，退休了，那如果你去银行要提很多钱出来，人家会觉得那是诈骗，嗯，哎，对，他什么都没有，他说那你看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是八九点打给他的早上，嗯，他就说那你等我一下，哦，去处理，然后就开始去各个银行，就是去准备要提，然后在提的时候，那些行员还一直打电话给我，嗯，确认说我是不是他儿子，嗯，怕诈骗这样，
那你就去他现场啊。
啊，
你就去现场啊？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早上，因为我们那天要出账嘛，那天十号要出账，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嗯，然后后来就我爸大概十一点吧打电话给我，他说，嗯，好啦，那你就他跟我约在大直那边，然后我们就过去。
哦，拿现金是不是？
哎，欸，对，拿现金，哦，对，因为汇款也比较不方便。
为什么？
啊？因为我爸有一部分的钱是。就是现金，如果他存进去再汇，在，哦，那大比较大额的这个汇有没有？那个其实临柜汇有一点不太方便，嗯，然后大家也不愿意让他开一个新的户，因为老人家很老了。好，那后来他就找我去大直，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吃炸鸡这样，嗯，他现在在一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炸鸡店，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豆花店，然后去吃炸鸡，对啊，然后他就吃炸鸡的时候，他就把钱拿出来给我，然后他也没有讲其他什么事情，嗯。他就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说，哦，这个我爸应该算是蛮宠我的，嗯，对，他只不平常不知道怎么表达，可是你看哦，就是有需要帮忙跟危难的时候，他还是会帮忙，而且
呢还是会啦。
可是我觉得可以做到，就是一句话都不念很难诶，欸。如果是你爸，假如说你跟你爸借钱，你爸一定会念到翻吧？
我没跟他借过钱，
我没有，想象一下嘛，看以他的个性。不然就骂嘛，嗯，对，因为我们都一定会，像我妈就会骂班。
看什么情况借钱啦，啊，看你是缺钱的情况下借钱，嗯，还是你不缺钱的情况下跟他借钱。
哦，这什么意思？
就你不缺钱情况下，就是可能你是有某些计划，嗯，比如说假设我想买一台车，嗯，比如说，
哦，这是一个非必要性的支出。
假设七十几万好了，嗯，那其实我有七十几万，但是我不想拿我这七十几万去买，嗯，我可能只想先出个四十几万，嗯。然后希望就是可能跟他借个三十万，
因为身上留点钱嘛，备用嘛。
对对对对对，我们在讲不贷款的情况下的方式，避免有些听众误会，明明就可以贷款，老麦你干嘛花七十万？
那老麦就连利息都不想给人家赚，最近还升息了嘛？
他妈就这么小气？
对，没错，他超小气，
钱不给银行赚，
真的，他会为了省钱不吃饭。
对，你看我有七十万不花，我还要跟我爸借三十万。我多鸡歪啊，就是不想花自己钱。
哎，对对对，
对，就可能会跟他借这三十万，哎，去买这样。嗯，对。
那他会念你吗？
这个就是不缺钱的情况下跟他借钱，
他会不会念你？
他念的情况并不是借不借你这笔钱，他念的情况会是说，你为什么需要车子？你有没有去分析过买一台车一年要花多少钱？你一个月现在薪水多少钱？你可不可以能够去 cover 它？那你有算过每年燃料税多少吗？你有没有算过你现在怎么上下班？骑摩托车是不是一个月花多少油钱？那你开了车之后，你一个月花多少钱？那你有没有记？你知不知道你开车上班的话要花多少的停车费在那边？你开回家又要花多少停车费在那边？哦，好吧，我不借了，我不借了。
开启人生顾问模式，
这个麦爸爸的这个讲课开始，你知道吗？
对，啊，
这个麦爸爸的 lessons
如何让、那个、
class 开始？
对对对，如何让儿女不要来借钱的课程？
就他讲的其实没有错。我们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本来就
不要冲动消费，
不要冲动，要思考很多这样子。嗯，就我觉得我很多个性是遗传我爸跟我妈，因为他们两个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很正常。
对
对，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思维会本来就是受父母很大的影响。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拒绝子女跟你借钱，你就用这个方式跟他们讲，他们可能会回一句：“妈，你到底要借还不借？”
我爸那个时候就问我为什么要钱啊，我就是还蛮简单的，就是发薪水。嗯，对啊，之前人是出状况的时候，嗯，填不上来。
你有没有想过开公司要多少钱？每年开公司要缴多少税？你
有
多少员工？
我去考中中职，我去考老板，
我去考中油，我去考台电，我不当老板了，
不当台电了。你爸有点像那个哎，欸，那个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里面那个唐僧，
当当当，
对对对，那个唐僧有没有有点像那个样子？
因为其实我父亲他是一个很逻辑、很理性的人。比如说当时我要去澳洲的时候，他就开始分析给我听，
好烦哦。
我就说，我问他说：“哎，你觉得怎么样？我要不要去？”他说：“你想啊，你去了这一年啊。”如果在台湾工作的话，是不是可以续履历？你去的那一年你要干嘛？你要赚多少钱？ 哦，好吧，我知道，我会好好想一想。那、啊、其实后面他讲什么我都没来听了。
我知道。
我说哦，好好想想。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
吃薯条冷掉了。
我跟你讲。真的跟长辈讲话有没有？真的会很容易进入一种叫神游放空模式，
就
是就
他
表面像自己是好像有在听
他跟你讲话嘛，对不对？你就看他，他跟你讲话，然后你就会哇，后面只鸟唱歌好好听哦。
哎，对对对对对，
那个女孩子红色的口红是几号的红色啊？
701吧。
哇，好香啊，什么味道？
哎，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跟爸爸吃完饭，我去看什么电影好呢？
对对对对对，
想了，
就都会想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爸爸，我爸就会说：“那你知道了吗？”我
知道了，
哦，
知道，
我们先吃把薯条，快冷掉了。
哦，真的，会跟父母对话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
对，我们就是进入那个虚无的空间。
因为我后来觉得，虽然我爸很宠我，但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常常就是省油。对，而且他现在就是会各种花式催婚。
但也不是他们的那个逻辑不对，就是你可能知道了，
嗯。
就你现在的我们是已经想过了一轮了，
嗯，
然后来跟他聊，可是他可能前面十句讲出的话都是你已经知道的，你就会觉得后面的没什么好戏了，
嗯，
可是如果他前面讲的十句是我不知道的，诶，这些后面东西我就会听下去，
嗯，
但他是讲一样的，你就会觉得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这样
我觉得我跟我妈就比较没有这个，因为我妈就是现在是退而不休的状态，就是虽然名义上是退休，但是还是有在学校继续兼课，所以我妈一直都跟年轻人相处，所以我跟我妈没有这个太多
OK
这种问题。你跟我妈相处也是一样嘛，就是她现在都还是很活跃。
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就是也不要讲是不是跟年轻人，就是说在这个年纪她还没有跟人互动，
嗯，
有没有常常的很多的活动或怎么样
啊？对啊，把这个行程填满了。
是像我妈就她有在打太极嘛，
嗯，
然后她也有去表演。然后他这次生活就多彩多姿，去学画画，学日文，然后学音乐，学这个烹饪，烹饪没错吧？
烹饪，
学烹饪。
我以为你要讲烘焙，那你会不会讲烹焙？
这个 bacon 对不对？好，他就会去想很多东西，把自己生活填满。
烹饪是啥小了？
烹饪，
烹饪啊！
不，烹饪就是烘焙跟烹饪，
烘焙跟烹饪，
啊、烹饪。对，所以我妈妈她就会，她一直有在跟这个人在互动，这样。那我父亲不是没有，只是跟我母亲比起来，他比较少一点。
嗯，看起来也是少很多。有研究报告就是讲，因为男生比较醉心于工作了，
嗯，
就是。人生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工作，
嗯，
心力都会放在事业跟工作上面，所以当退休的时候反而不太懂得怎么样去维持自己跟社会的关系，因为他没有这个东西，就他有生之年大部分都是工作工作工作，当一没工作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度日。
是啊，我父亲就这样啊，他上一份工作离职之后不知道怎么度日，
嗯，
然后又回去原本的公司打工。也不错啦，
也可以啦，
也不错啦，
也是可以啦。
对啊，在那边还是有同事嘛，就等于还是有在跟人家相处啊。
OK
啊，
我跟你说，你这个错字不是最可怕的。我那天看到一个干史上最可怕的错字，
嗯，
他是用手机讯息，然后他老婆问他说：“等一下，老公今天工作出差累不累？”
嗯，
他说：“今天好累哦。”哦，然后他原本要讲说昨天只睡了2个小时，他打错字。大成今天好累哦，昨天只睡了2个小姐。
好危险哦。
然后后来他留言他我把他拉黑。我觉得这个超好笑的，干笑死我。好，我们先从这个岛内的人开始来讲哈。首先感谢这个秋水。秋水哈，秋水岛内我们两次哦，但是前面一集好，前面一集好像被吃掉。在3月23以及4月21的时候都donate我们100块，感谢，
谢谢。
好，我们把他两个留言都讲哈。他就说哈，有一次哈，忽然想听三国的说书故事，在 Spotify 搜寻推荐的你的历史故事，然后他听完吕布的故事以后，就直接爱上我们了。
嗯、真的假的？第一集有够尬的、欸。
哎，对啊，现在上
第一集惨不忍睹，不敢去听。
我也是现在不敢听。对，我会回去去听以前我讲的东西，但是我永远第一集很难 再继续听下去。
对，我第一集有重复听过一次，我就再也不敢听了。
对，他说现在上下班几乎都会听个两集，那目前听到138集大耳光，
谢谢，
会努力听到最新的集数。他喜欢我们的斗嘴，
不要太努力，不要太努力。
对，那他就是他想听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可以吗？可以，但是我可能不能讲完全，我可能可以讲他的一些就是分支的一些故事，然后去做一个延伸。
我现在是你回答他的哦。
啊，对，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你还那个哦。
好，那第二段留言，他讲说去听了最新两集，发现没有念抖，那应该是被吃掉，就再抖一次。感谢，
哦，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感谢。那去年你突然想听三国说故事，被 Spotify 推荐你的历史故事，从第一集到了他这个后面是重复的，所以他为了想要听溥仪的故事，他又在抖内了100块。感谢，好，我这边承诺我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好，我来收集一下资料。好，再来就是 ID 879，感谢你哈。那他在4月19、4月23的时候有 donate 我们一次200，一次300，
谢谢。
好，那第一次一定要讲就是盼星星盼月亮。好，他这个留言，这个他有另外再留言过，这个我们不讲哈。那在后面那一次，他讲说由于个人心。收听的习惯哦，并不会一直追最新的集数，就是他就会放的三四集慢慢听，一口气把它听完。哦，像比如说一口气听完那个韩信的系列，他也觉得很疗愈，哦，
就跟我们看那个电视剧意思是一样的。
电视剧的意思哦，我知道，我知道
啊，什么的。
对啊，我超后悔今天早上把那个《鬼灭之刃》给他打开看，看完以后觉得好想继续看下去，完全不想来上班。真的是好，再来就是感谢的 Chris 在4月19号的时候donate我们500块，谢谢。
谢谢
啊，优质好节目啊，虽然还没追到最新，但希望长长久久下去，感谢。好，再来哈，一样感谢就是这个 Yura， 然后感谢神奇杰克，那也感谢这个佩芬，那他们现在都是订阅式的团队。
嗯，
好，哦，所以一样，我看到跟你们说个谢谢。再回到这个 Apple Podcast 的部分 ，Linus 说，好，哦，这个是优质的节目，谢谢你们有趣的故事跟干话，感恩，谢谢你，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到 IG 的留言哦，
嗯，
这个 YSN Trader 他说那个马车马的部分嘛，那有行照吗？
有行照吗？
嗯，你知道行照是什么吗？
我知道，就是车子的编号。你当我执照，哦，我没有驾照，但我买过车。
所以应该有，你也不确定有没有嘛？我们
有编号，照册编号，
我们也不确定有没有啦，我们不敢乱讲啊。
嗯，马车应该基本上，因为马车比较属于战略用品，
嗯，
马车是有这个的，对，只是说他们就是登记啊，会有登记啦。哦，
好，再来就是 Richard 920512，他说期待古代鸡腿的故事。
鸡腿这件事情，如果是要讲你看你的鸡腿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是要讲就是美国南方黑人的主食文化，炸鸡主食文化，那可以，
嗯，
可以讲一集。但是如果你要讲的是炸这个料理是怎么样子出来的，那可能变得很大，因为很难有人去定义这个事情。
那你自己决定啊，反正如果很大的话，你就不可能做嘛。那如果是南方主食鸡腿的话，你就有可能做嘛。
没有，我是想说骗他这个在抖那一次我们，然后你可以指定，这样可以吗？对啊，你不了解我的明白啊。
我了解你的明白啊。
哎，对啊，
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能耐在哪里。
我没有能耐，我很卑贱。
然后再来是 MFDC84 啊，敲碗啊，想再听啊。谢谢。好，接下来到脸书那边留言哦，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古代驾照这一集里面哦，我们里面有讲到关于检举交通会有奖金这件事情啊，
哦，
这非常感谢听众来指正我们，纠正我们啊，
对对对对，很凶很凶，
也没有到很凶啦，就是希望就是我们的节目
不要传达不实讯息啦，
是觉得我们节目常常给了很多错误的资讯，
常常吗？
之前是蛮长的啦，哦，那后来我们确实是有在多多注意这一部分了。
对，
那既然我们要做节目呢，我们就好好做啊，哦。对
对，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真的也是蛮多人在听，
所以我们现在就被监督了啊。
对对，
谢谢谢谢。
对 对， 對。
那我继续讲哦，
嗯，
那其实这个检举奖金的项目呢，是针对乱丢烟蒂啊、乱吐槟榔汁啊、
有危害环境的
乌贼车啊这部分啊。哦，那对于检举交通呢，其实是没有的，
嗯，
哦，目前是没有的。好，
嗯，
好，那我们就来到留言啊，这个。NATSUO 哦，他说我也曾经有个同班同学讲话结巴口疾，可是骂别人祖宗时完全不会结巴，也是全程台语加英语大放送。 啊，再来是 YC， 他说过马路呢就是赌自己的生命啊，只要绿灯一亮就要跟汽机车比快。我观察到汽机车一看到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呢，都会加速前进，一副就是要撞飞路人的气势哦。所以他现在在过马路的时候啊，就是在跟汽机车赌谁的刹车比较厉害。
嗯，
哎，他说他特别说了，以上这个状况啊，并不是在台北市城市最常遇到的，也就是说外面也会有。
当然，
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这个逞快啊。
嗯，
对。其实乘快也很危险了，有些这个汽机车的人这个抢黄灯也可能被另外一边的车出来撞到。
嗯，对，
真的非常危险。
但我前一阵子看的新闻是一个老阿嬷闯红灯，就是用走的，就是直接就闯红灯，然后那个前面那个机车就急刹嘛，急刹刹下来，然后汽车也急刹刹下来，但是那个机车的后面还有一台机车，就是刹车不及就撞上去了。撞到那个机车，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他们就讲说，对啊，怎么办呢？这个肇事责任应该是那个老阿嬷嘛。
是，
一转头老阿嬷不见了，走了。
哦，突然走这么快，是不是？
欸、
因为闯红灯嘛。
闯红灯嘛，对
吧？对啊，路上车好多，我要走快一点。
对，所以后来我还有在中南部看过一个文案，就是阿嬷不要闯红灯，写文案就这样写。
我觉得太针对性了，为什么不是写阿公呢？
嗯，不知道，他就这样写，
可能阿公在家吧。
对。
啊，再来是哈德，他说非常开心两位回归哦，谢谢。再来是嘉宏，听那么久，刚刚已经赞助了，希望节目长长久久，
感谢。
再来是淑萍，他说古代没有鸡腿换驾照这件事情哦。再来是 Irene， 他说在韩国开车可以红灯右转，他看了觉得非常的危险啊，但是他们右转的条件是如果有行人一定要等行人走到底才能转，不像台湾行人过了就躺着转，那这样条件下觉得要红灯右转就合理了
哦，就是要走到底嘛。
是，其实就是
这样讲了。我去釜山的时候，我有跟他留言嘛。我去釜山的时候，有没有还不是都来抢快？然后他直接就跟我讲说，这可能是北高的差距，因为首尔就是台北的意思，然后釜山就是高雄的意思，哦、所以可能还是南北文化有差这样。
哦，对，其实在美国也是啦，可以红灯右转的。
哦，美国也是哦。
嗯，对。
但是如果碰到人怎么办？要停吗？
不然呢？就是跟釜山一样啊，
就
是红灯是可以右转的，除非他没有特别的交通这个号志，不然的话一般来说红灯是可以右转的，
就他不会像台湾有一个绿灯右箭头的这个符号吗？
对对对对，
哦，这么酷哦。
对，那有些会说哦，这个绿灯的你才可以右转，不然的话你现在红灯也是不能右转的，这种也是会有。对，再是一样是哈德哦，他说罚金高确实是这个吓阻驾驶人员违规的方式哦，但更好的应该是从教育跟硬体的设施下手哦。再来第二个就是检举交通违规，奖违规是没有奖金的。第二点哦，检举交通违规是没有奖金的，只有警察才会有。
OK，
哦，只有警察才会有。是吗？哦，我不知道。他说民众这个仅有这个检举环保类的才有哦。他说拜托，这个真的要做功课哦。
好，
谢谢你，
谢
谢。还有不是礼让行人，是应让行人。行人慢慢走过马路有错吗？万一他带有隐形的需求，难道过马路还要跑步带刹车吗？哦，我觉得他这部分应该在对我说啦，
就是你上次讲那个看手机啊，
是
是，可是就自由新政啊。
是，可是我这边其实里面有提到，就是。他让行人在走的时候，行人我是希望行人可以快点走，但当然他比如说脚受伤啊或怎么样慢慢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当然不是说走路一定要带刹车啦，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就太超过了啦。
但是
对对，
如果万一啦，他是那种看不出来的但是你可以理解的状况怎么办？就是你外人都无法理解，但只有他自己发生那个状况，他走得很慢。
那没有关系，他就慢慢走。
比如说你一定有那种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想暴晒，然后突然停住，
然后这个
屁股夹紧，
那个人走路姿势一定奇怪，
对
对
对对对对，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啊。
对，那我的意思，以我自己开车经验，我有看过很多这种，他们可能他真的没有问题啊。
嗯，
那你今天讲隐形杀手，好吧，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maybe 你是对的。
嗯，
但是就像你说的啊，自由新政嘛，
对对，自由新政、啊，
自由新政嘛，好不好？ 对，好，那以后我会知道啦，谢谢啊。再来是 Richard， 他说检举汽机车违规没有奖金，乱丢烟蒂才有哦。所以
哇，我们其实我跟你讲，
这集我们大错特错啊，
不是，
非常抱歉啊各位，我们会把这集删掉。
靠北。没有啦，我后来还是理解，就是说就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人有没有，他们其实都蛮对生活蛮有尝试。因为你这件事情如果同等拿到可能别的圈子，他们可能说啊，是哦，不知道关我屁事。
对，因为像我这种白目，我就觉得，检举这个交通的奖金，或许跟环保 跨上等号。我是说对我这种白痴哦，不是各位、哦、
没有没有，是白痴，就是搞不清楚，
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般常常会听到什么检举奖金、检举奖金、检举奖金，你会觉得就是跨上等号了。
像刚刚哈德有讲到礼让跟应让、嗯，哦，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可是放在有些圈子的时候、嗯、会搞不懂。
对啊，
会搞不懂。
它可能是法律用语或公文用语比较仔细的那种。
这就好像这个那时候不是有公投吗？
嗯。
每一个选项我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可是他纷纷就他偏偏就有好几个选项，
你认为什么什么什么
对，
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我好不容易写完下一题，到了下一题，哎，他这个题目怎么跟上一题好像哦？
对对对，
他的选项又不大一样，
对，我
就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会看不大懂。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在投票，我跟我爸去投了嘛，然后我就真的看到那个阿嬷说他看不懂啊，下面艺术。
哎、欸、哎、欸，阿妈，你不能出来，你只能在里面投。
对，人家
就看
不懂、
啊，
但我都看
不懂
嘛，对吧？你写成这样，我哪看得懂啊？所以这个，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会知道有这个应让、礼让不同，是因为最近，就是我有认识的人有被、嗯、有进去关啦、
嗯，
然后我就开始突然就是突然想看一些、
哦，才发现这些用字的不同，其实真的有很大的解释，嗯、对不对、嗯？
因为我那时候就看是什么，比如说违罪，在台湾违罪，嗯，哦，违罪可能比如说你判刑四个月，
嗯，
然后得一颗罚金，
嗯，
好、哦，得一颗罚金这五个字是重点，
嗯，
这个就叫违罪，只要有得一颗罚金、嗯、都可以视为违罪，
嗯。
什么意思呢？得一颗罚金就是，我们法律上就是一天有没有，就是四个月，一个月用三十天来算，所以120天嘛。嗯、得一颗罚金就是一天用1000块，你只要付12万，
嗯，
你就可以不用坐牢，
嗯哼。
好，但如果你家境不好，没有办法付，可你不想坐牢怎么办？你可以申请分期，
嗯，
一般来讲可以分成3期，
嗯，
好，而且只要有那个得一颗罚金的，有没有？通常也不会马上把你抓去关，
嗯。
就在等你。可是如果万一你真的没有钱，
嗯，
那你家里又很困难，有状况，就是你得去赚钱，
嗯，
去养家，但是你又没有现阶段有这么足够的钱，怎么办？我后来查出一个，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你是可以申请服社会劳动的，
嗯哼，
哦，法律规定就是说，在判刑就是有期徒刑6个月以下，你是可以申请，就是我用社会劳动这件事情去变成。就是替代坐牢这件事情
哦、
啊、对，然后他的那个项目是6个小时换一天，
嗯哼，
就你社会服务6个小时，然后去折让一天，这样算，
嗯，
哎，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哦哦，得一颗罚金，哦、嗯、哦，这事情得一颗罚金这5个字就很重要，所以他说应让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我就可以理解、嗯、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啦，就是有一位听众说，我们现在节目是这么多人在听的，
嗯，
那我就认为其实我们在这部分的这个要把关好，自己要做好，
因为那个这跟历史魔人不一样，
是是是，
这个就
是
生活嘛，
是
是
是，对，那我们就是带给大家一些欢乐，一些或许冷知识、哦、大家可能在听，那听久了有些人可能会当真，所以我觉得有的时
候、啊、等一下
我还没讲完，我还没讲完，
好好好，
他们会当真，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讲出这些东西的时候，
错误资讯
的时候，他们可能认为就是真的、
哦、
那有些人像刚刚一些听众他们了解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分辨、嗯、那万一今天听的可能是高中生啦、嗯、或是学生啦，
他可能就在外面一直在拍人家违规停车，
对，他们可能就会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是误导了他、
哎、
所以就是这边很感谢大家就是这样子去提点我们，
嗯，
好、哦，那之后我们就是多注意一些、啊、
哎，对，注意、
嗯、
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嗯、就是一定会犯错、啊、但是犯错至少会改了，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犯错了，
好像是、哦、
对,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比较公众的东西，
嗯，以前也很公众，等等，
那我说因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在听了、
哦、
就像女主播如果在主播台上面的时候在骂脏话，
嗯，
你觉得适合吗、
哦、
那每天早上看新闻出门前看新闻的小孩他们又会怎么学，
嗯，
对不对？可如果说这个电台都没什么人在看，你骂脏话或许没什么人发现、嗯、可是万一这电视台做大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做
哦。
我觉得这是已经回归到一个榜样的问题，
不是，是包袱
不是不是榜样、
哎、
这个是榜样，你们不要教坏人
哦。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跟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是能够认同的、嗯、我们也不希望带坏任何人啊。
OK
对，
好了，
好吧，
以后会改。好，那你要推什么电影？
我今天要推的是一部恐怖片，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看，
这跟主题有搭吗？
今天要推的叫做《鬼玩人复活》。
哦，这个你有贴在你的脸书上面？
贴在脸书上面，为什么呢？就是里面在讲的，就是恶魔附身嘛，
嗯，
恶魔附身在一个妈妈的身上。
嗯，
那这个妈妈很爱她的3个小孩。 他跟他三个小孩，所以他被附身之前跟他的妹妹说，不要让他就是这个附身的这个鬼带走他的三个孩子。然后当然就发生一连串很恐怖的事情。然后呢，就他的这个侄子侄女，他就好好照顾好是姐姐的遗愿嘛。所以他又射出了这个母爱。亲情。
过
啊，这部蛮血腥的啊，也蛮恐惧的。那如果你敢看恐怖片的人呢，我蛮推荐你去电影院里面看的。
他那个也是那种突然会有那种音效出来吓到你的那种。
我倒觉得还好。
哦，那你是被什么东西吓到？血腥？
就是突然跳出来吓你的，不是音效，是画面。
对，他一定会配的音效嘛。
我觉得画面比音效可怕。
Okay,
还有那个恐惧感也是有的。
我跟你讲，不是，我跟你讲，他一定氛围，就是你只是没有注重，但他其实很仔细，他印象还有弄。
没有，他有一些是会让你有点发毛的。
嗯，
那不是音乐发毛，是画面让你发毛，
有点像咒那个时候的感觉嘛。
对，但是又不同层次哎。
嗯，
对，不同层次。
OK， 好。
对，
是台湾片吗？
没有没有，这是这个美国片。
哦，是美国片，
是美国片。
OK OK，
对对对，
好好好好。那如果有兴趣喜欢恐怖片，或者想要跟女生约会，然后怕女生
对，
就想吃点小豆腐，女生可以钻到你的这个
小东西，
肩膀上，
小东西，小东西，
肩膀上，哎，那你就可以带她去看。
那如果说你不敢看恐怖片的话，我们就还是推荐之前推荐过的那部电影，叫做《他不笨，他是我爸爸》。
等一下，两部
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吗？
可以啊，可以。
我又不是叫你看。
OK OK，
就是一部是给敢看恐怖片的人，一部是给不敢看恐怖片的人。
哦，那部是真的，我都看到哭了。
对，之前推过，我们再推一次吧。
嗯，好吧，
好吧，
好吧。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样了。我是尤东，
我是 Max 老麦，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